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1000年，这座山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公元710年6月19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效仿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公元712年七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8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那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那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这个玄宗刚继位的时候，7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呢，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唐玄宗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经过3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 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姚崇应邀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的打猎，姚崇便应邀跟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回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这个意图， 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是吧，把功臣中间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我们求情了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呢就把姚崇这个任命下来。那么姚崇继位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第二天，唐玄宗一指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时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减扩， 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0,000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10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悦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他是进士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写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悦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张悦非常的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悦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悦却另有目的。
就是玄宗用姚崇送锦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装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悦一手创办的长安吏政书院。在书院，张悦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悦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吏政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越州时结交的好友赵东西等等，全都在吏政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风兴盛，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进行了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在姚崇、宋璟和张悦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有10来位， 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识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100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45年，大概开元4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于唐朝。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路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天竺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是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自豪感。
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这就是今天拥有800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70，也就是17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看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12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7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5-6千万，北非人口则是300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2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1/3。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到6.6亿亩，人均超过9亩，是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8倍。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在西安的城郊还能够找到使用屈原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 屈原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1200多年前，屈原犁诞生了。与此前的犁相比，屈原犁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犁铧普遍屈小而锋利，便于深耕并减少阻力；二是由过去的直圆变成现在的屈圆，这样便于安装犁臂，能自由调整犁臂的方向，调节犁臂入土的深浅，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屈原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吧？当时农具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桶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桶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供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唐朝的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食物。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了。你知道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你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十亩田的那个秧苗，那你的另外9亩就空出来，可以这个期间是土地可以利用的。
这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韩家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韩家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长约700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400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10000数千担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叫做碳化谷子，在1300多年前，它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它们碳化。韩家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是支撑了整个唐朝的繁荣。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 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名酒就多达90多种。
就像杜甫的这个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说这个开元天宝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实际上他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这个盛唐的景象。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13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小张正在紧张地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气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他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急输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气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文人雅士中扩散开来。诗人李白、杜甫、王维、 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是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筹四部图书，开元20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把当时的这些书籍啊重新加以整理，是吧？这是在随书经济制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可以说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是吧？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那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今天大家到西安，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在现场打开之后呢，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呢，我们从它的里面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呢，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呢所有的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呢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呢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塞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呢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时期呢国力富有，再加上呢人们呢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呢也是争相效仿的。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隋唐时期。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因为风扇是举国行为，就是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公、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开元13年10月11日， 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那是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的壮观。
十一月初七，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风扇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斩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天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墨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祭泰山铭，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祭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灿然生辉。如果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坛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他这个大会呢，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一呢，他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啊，看不到船的，对吧？看不到船，但他从这个洛阳和这个，现在的开封吧，征调了几百艘船。他把这个每一个船呢，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这个船上的这个有船工，有船上的这个配合人员是吧，或者叫随船人员。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船呢，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所以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3月26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个县尉啊，他自己头上戴的那个抹额，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着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领唱。再从各县呢找了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着也是衣裳鲜丽，啊，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的过去。当然看着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啊，就赐这个名这个坛。赐名叫广运坛。
广运坛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坛边。 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出现。广运坛边，大奸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昭，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中，杨玉环望远欲穿的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756年6月，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匆逃出京城。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离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伴随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